一样的青春，不一样的梦想。
因为有爱，所以不再迷茫。
因为有爱，未来有方向。
青春的翅膀，苍穹下翱翔。
青春的翅膀，有爱更刚强。
记录我的青春校园，见证你的成长。生活无国界，校园播客。
生活无国界，校园播客。亲爱的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好，校园播客这个节目又如约和您在广播里面相会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你的朋友繁星。那身体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俗话不是说的好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今天我们不革命了，但这个身体啊，依旧是我们生活工作学习的一个载体。那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啊，我想这个主人啊都应该是不好受的。那就在前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啊，繁星总是会感觉到这个胸部有一点闷闷的疼，特别是在晚上或者是一些自己比较闲暇的时间，他会非常的难受。但是自己一直觉得不是什么大病，也没有影响到自己太多，再加上自己特别的忙碌，所以就放下了，没有太多的去在乎这件事情。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和我们团契的那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聊天，突然呢，繁星就感觉到这个胸部有一点点的隐隐作痛，而且这个疼痛比之前有一点点的加剧，就像是有一个小拳头在不停地敲打自己的这个心脏的这个地方。那当时繁星就告诉了和自己一同作息的弟兄，那当时有个弟兄就建议繁星应该抽时间去医院看看。不过那段时间啊，繁星真的是太忙了，所以不太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去看病。那当时这个弟兄就劝繁星说这个心肺方面的疾病一般都是比较严重的，最好不要往后拖，因为拖到最后带来的麻烦和隐患就越大，所以建议我第二天在他的陪同下去医院看一看。不过那个时候繁星还真的是不想去看，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是太忙了，好像不太想花太多的时间在看病这样的事情上面。不过啊，那天回去的路上，繁星越想就觉得越不对劲儿，不仅仅是因为这个隐隐作痛的感觉，特别是想到这一年多以来自己的工作环境。实不相瞒，繁星工作地方号称为我们这个城市最脏的地方，我们这个实验室的特点那就是粉尘比较大。那当时繁星一想到那些电视宣传片里面那些非常恐怖的场景，那当时觉得还是有必要去看一看的，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啊，就在这个弟兄的陪同之下去了医院，做了一个检查之后呢，医生说并没有大碍。于是呢，繁星这颗紧张的心终于是落下来了。不过特别坑的事情是，医生还是开了一大堆的药，花了不少钱。不过一想到没有什么大碍，自己的心呢也就释然了。那说到这儿呢，繁星也不得不说，现如今呢，这个疾病的问题也真的是让人觉得束手无策。虽然现在的医学也慢慢的变得更加发达，但是却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人死的这个问题。不论你是达官显贵或者是凡夫走卒，都会有生老病死。那繁星暑假的时候呢，有一次机会回访了自己曾经比较向往的一个学校，那当时自己就驻足停留在了一个宣传栏的旁边。那这个宣传栏一般都是宣传一些学校的一些科研计划啊，一些有名的老师的介绍啊。那当时繁星在这个宣传栏里面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不过不巧的是立刻又被旁边的一个注视给震惊了。这是一位我非常敬佩的老师，也是我们这个领域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学者，他的名字上面打了一个黑黑的方框。当时繁星看到这个的时候真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个老师去世了吗？之后繁星从自己的一个老师的口中得知，这位受大家青睐的学者名师确实因为罹患了某种不好的疾病去世了。繁星在感觉到难过的同时，也为这位老师感到深深的惋惜。这位教授可以说是在教育领域被同学们爱戴，被同事们尊敬的一位老师，同时在他所研究的这个领域也是一位非常有造诣的学者。繁星实在不知道这位老师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那个时候繁星真是觉得生命 真的是何其脆弱而宝贵，这不禁让繁星想到了死亡。特别是在现代，癌症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凶残的人类杀手，每一个鲜活生命的离开都让我们感觉到死亡离我们并不远。繁星的思绪拉到了4年前那个特殊的经历。繁星记得自己还是在上大一的时候，有一次呢，得知了自己的一个姨妈，也就是我妈妈的亲妹妹，和我母亲在几个弟兄姊妹中关系是最好的那个。当时得知啊，她得了一场疾病，当时她的丈夫，也就是我姨父，还有她的儿子，我的表哥，都是束手无策。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城市治疗了不久之后呢，决定转移到我们家所在的这个城市进行治疗。那个时候繁星也是比较天真的，总是想着跟这位亲戚去传福音，当时就是有一种热心，就是想把自己所认识的这位耶稣告诉他。虽然我知道他得的这个疾病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癌症，但是总觉得好像比治这个疾病更重要的是让他明白耶稣，明白耶稣的救恩。当时啊，我的这个姨妈是在她年轻的时候啊，就稀里糊涂的就去受了洗，结果这么多年也没有对这个信仰产生任何的兴趣。直到她生了这个病来到我们家之后呢，因为我当时学校离家是比较近的，所以我每个礼拜都会回去看望我这个姨妈，她也都在我们家住着，每周去接受治疗。那当时最开始跟她传福音的时候呢，因为我的姨父比较抵触这个事情。但是慢慢的，随着我的这个姨妈比较接受这个信仰之后呢，我这个姨父也就没有什么反对的意见了，也就慢慢的有一种出于本能的求生心态吧，好像抱着那种试试看的心理，就愿意试试这位耶稣。而且啊，好像当时大家心照不宣的就认为，只要我们信心够大，神就一定能医治他。那当时呢，我也看到每次我和我姨妈谈到啊，讲论圣经的时候，我都感觉到她非常的高兴。从最开始的时候，他对这个信仰好像是有一点嗤之以鼻，到最后慢慢的去接受，以至于到最后每周都盼着我回来和他去讲道谈道的时候，繁星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因为我亲眼看到了他从一个对信仰一无所知的光景，慢慢走到了最后能够去承认这个信仰。而且那段时间他住在我们家接受治疗的时候呢，一周会有好几次去教会的时间，也就是因为这个病，他对这个信仰产生了浓浓的兴趣。我的这个姨妈年轻的时候多半的时间都花在了挣钱上，因为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所以受惯了穷，所以就想着想不断的把自己的辛苦换成钱，积攒更多的积蓄。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有永生，从来没有想到为自己百年之后去预留些什么。
人说尽负面的话，
为什么我常常感到忧虑呢？
神总有他正面的回应。
把一切忧虑卸给我吧。
彼得前书5: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有正常的这种教会生活，对信仰的认识也一步步提高之后呢，繁星就发现自己的这个姨妈，虽然她身上的疾病并没有太大的好转，但是她自己心情是非常的喜乐。特别是那段时间，自己每次回到家都看到自己的姨妈在家里面唱诗歌，而且她非常的喜乐。虽然她唱的诗歌可能五音不全，并没有特别大的音乐美感，甚至今日自己还保留着当年她唱诗跳舞的那个影像，似乎那个疾病的疼痛他已经不在乎了，他已经完全的沉浸在与耶稣同在的这种幸福当中。转眼就来到了那年暑假，当时他经历了一学期的这种治疗之后呢，担心经济费用的不支，于是呢想回家治疗，可是没有想到他回家之后不到3个月他就离开了人世，被主接去了。
你在追求的是什么？忙忙碌碌辛苦奔波，世界一切上下求索，离开时能带走什么？ 耶稣基督宝血遗留，赦罪恩典早已成就，难道非要走到尽头才肯回头，才肯接受？千人万人悔改，不愿一人沉沦，他不是单言，是等你回家，父亲翘首期盼被你流浪的儿子回家。
每当繁星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会想，如果他留在我家继续有那种喜乐的生活，也许他的病就一定能够被医治。可是事与愿违，他终究是走了。不过我相信，如果他真的接受了耶稣基督，他的去世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虽然我的这位姨妈去世了，但是之后听到的一件事情一直让繁星感觉到非常的欣慰。我的这位姨妈在他离世前不久的时候，把自己的圣经和赞美诗都给了他病房一起接受治疗的这些罹患癌症的病人。我的家人常说，可能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不久要被主接去了，所以把他在世界上最宝贵的这些圣经诗歌本送给了那些更需要的人。我想也许真的是这样，冥冥之中神自有他的美意吧。我还是难以忘怀，在最后和我这位姨妈相处的这几个月里面，还是听到了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当他听到了耶稣基督这么宝贵的信息，并且接受了这份喜乐的灵，如果他年轻的时候早点听到，这么多年他就不会生活在一种不安和惶恐之中了。这么多年他含辛茹苦攒下的积蓄花费殆尽之后，他的疾病也没有得到医治。人的生命就是这样，赚得了全世界，可是你能知道明天的生活会怎样呢？这段时间繁星总是时不时的会想起这件事情来，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自己会五味陈杂。当然今天的节目好像分享这个给我们的节目笼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不过这最好的消息你要听到了。我相信这位姨妈她现在已经在主的怀里面，好的无比，这比世界上一切的金金财宝更加有价值。好了，今天的校园播客繁星和大家聊了死亡癌症这个沉重的话题，是不是应该更加珍惜现在的时光，去思考人生的意义，相信这位生命的主。好，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繁星，我们下回见。
也曾差人向你交换。